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
信仰百宝箱。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雅芳，在我旁边的是何玉。
雅芳你好。
好，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哎，是，又到了我们信仰百宝箱的节目时间了。
是啊，在上次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讲到了但以理书预言应验的时间问题。
嗯，
那我们看预言的时候呢，要小心，尽量留心预言的经文当中提供的时间资料。如果预言缺乏时间资料呢，又或者预言是远山式啊，或者是同类式的呢，那我们就更加要小心谨慎了。宁可呢谦卑的等候，祈求圣灵教导，也不要勉强的来解释。
嗯，其实啊，何玉啊，
哎，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所有信耶稣的人呢，都很想知道圣经里边那些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是啊，
是吧？
对，我想呢，这是人之常情
啊，
因为我们呢都相信神是全能的，神说过的事情呢就一定会发生。
是啊，
所以呢，人就很想知道，哎呀，这预言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应验啊？
啊，所以我们都很了解这种心态哈。
嗯。
可是问题就发生在呢，我们能不能知道预言应验的时间？
嗯哼，
因为在圣经里面，除了少数的预言。比方说先知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将会被掳，而且被掳70年，有这个清清楚楚的时间以外呢，其他的预言就没有清楚的说明应验的时间。
是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看预言的时候呢，重点不是放在应验的这个时间上，因为预言一定会应验。
嗯，
而另一方面呢，预言的应验也不是说像平时我们操纵机器啊，或者用电脑那样，那么机械性的按着一个按键呐、啊，一个按钮啊，然后按着那个事先输入的程式去工作了。
嗯，
圣经预言的目的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要证明神的能力。
嗯，神的能力根本不需要我们人来去证明嘛。
对呀，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神说预言的目的呢，就是期望人能够得到提醒和警告，然后呢，再一次产生敬畏和信靠神的心。
是，我想起先知约拿的经历呢，
嗯，
就是这样的。神吩咐约拿要去尼尼微城向他们说预言，
嗯，
尼尼微的人如果是不悔改，40天之后，神就会审判尼尼微人。
对，
结果呢，尼尼微全城的人都悔改了。
是啊。
可神也没有在40天之后审判他们。
嗯，
这就说明了圣经记载的预言是希望人能够得到提醒，要敬畏神，信靠神。
对，一点不错。所以弟兄姊妹，预言的重点呢，就是要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
嗯，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有回转的余地，赶快回转归向神还来得及。换句话说呢，就是有一部分的预言也许呢不会完全的照着预言开始的这个方式发生。
嗯，正因为有一些个预言，特别是关于审判的预言，是神不愿意发生的。
嗯，
所以呢，神会宽容人，甚至于想一些办法来提醒人、唤醒人，给人机会悔改，使得预言的事情不会发生了。
嗯，这是说神爱我们，不想让我们遭受这个那么惨的刑罚。这也就是呢，神差遣了好多的先知，特别是在旧约时代，向犯罪的以色列人宣讲预言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说神呢，避免预言的应验，特别是审判的这个预言的应验呢，在以色列人身上实现啊。
嗯，我们的神爱我们，自古到今都是这样。
嗯，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预言不要过分看重什么时候会发生，怎么样的应验，免得我们太好奇了，结果呢会常常去听一些个好像蛮动听的理论而被它所影响。
嗯，
这样呢会忽略了预言的目的以及神启示我们预言的苦心。
不错，说到这儿，雅芳啊，
嗯，
我就想到你刚才所举的那个约拿的例子啊。
嗯嗯，
尼尼微人悔改了， 神呢就没有审判尼尼微人。
嗯，
那么换句话说呢，弟兄姊妹，神改变了神的计划，因为呢神怜悯我们，而这一点呢其实先知约拿也知道。因此呢，约拿在约拿书4:2里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弟兄姊妹，这就让我们看见神呢宁愿拯救人的生命而放弃叫预言得应验。
嗯，那我就想到啊，
嗯，
人如果没有把握机会悔改，神预言的审判就会实现。
是啊，
在但以理书里边其中一个预言就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4那儿，尼布甲尼撒失去长性的那个预言。
嗯，那说这儿呢，我们就来看看但以理书的4。尼布甲尼撒呢做的这个梦啊很特别。尼布甲尼撒呢在梦里看见一棵非常茂盛的大树，这大树呢就是代表尼布甲尼撒自己的，还有各种飞鸟走兽都投靠在这棵大树底下。可是呢就在这棵树最美好最美丽最茂盛的时候呢，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就下令把这棵树砍掉，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干。
嗯，这个梦呢就是对尼布甲尼撒的一个警告。
嗯，
他就是那棵树那么样的雄伟高大，
嗯哼，
可是却因为骄傲刚愎自用。如果尼布甲尼撒不肯改变骄傲的行为，回答神的要求和问题，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呢就会遭遇到悲惨的打击了。
是啊，尼布甲尼撒真的就遭遇了神的打击，那是一段很长期的疯疯癫癫又跟世人隔绝的一种非人的生活。
嗯哼，
这种生活呢一直到尼布甲尼撒他愿意谦卑下来，然后呢他才得到更新。那神给尼布甲尼撒的这个警告呢是非常清楚的。
其实呢但以理说得很明白。
嗯，
我们看但以理书4:7那里说哈，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没看到神的心肠呢？神把神的心意已经很深地刻在了尼布甲尼撒的心里，而神的做法呢又是那么坦白温柔，而且呢有智慧，就好像呢撒种的人把种子撒到地里，让种子呢有生长这个开花结果的这个时间，神呢也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
嗯哼，
一直到这个神在人的里面产生了影响力，
也就是说人愿意接受神的旨意哈。
嗯，
其实我们仔细的想想啊，就可以回想到神做事非常的奇妙。
嗯哼，
神说的预言一般都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去回应神的心意。
对对，
因此弟兄姊妹，就如圣经里面说的，当趁着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亲近神，免得将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后悔都来不及了。
嗯，一点不错。好，节目内容先说到这儿哈，停一停，我们来听听小环节的内容。这一次呢是宋天恩的
灵命成长秘诀。
灵命成长秘诀，弟兄姐妹你好，这次我还是在跟你分享灵修读经当中的默想，它的内容和方法。我们用了好几次时间来谈这个题目，可见它是很重要的，真是这样。那么这次我又为你提出一个默想的题目来啊，提供你参考，为的是要帮助你更好地掌握这个方法。那你也可以把这些题目写在你的小本子上，方便你自己使用。好，当我们开始思想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为自己设出一系列的问题来，比如说我有没有什么事要向主去认罪？比如说我有没有得到神的应许，或者是听到神的哪些个诫命？ 比如说，我有没有一些态度上需要改变的地方，有些什么榜样是值得我的学习，或者说我没有经历过什么试探，我推却我是逃避的这些试探等等等等。那么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常常的警醒来祷告。好，每一次当我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当然要从经文当中去寻找答案了，对不对？好了，那么在你寻找回答你设想的这一系列的问题过程当中，很自然的你就已经在反复的琢磨思想神的话语了，是不是？弟兄姐妹，现在呢，我再把这次所讲的几种默想的方法和内容重复一下，希望你把它记下来。第一，把自己带入到经文所讲的历史背景当中，设想一下自己在那种环境当中会有什么反应。第二，重读经文当中的字词甚至整个句子。第三，把自己的名字带入经文当中适当的地方。最后第四就是呢，刚才所谈的要默想了，要默想问题。好，听众朋友，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默想方法。好，时间关系，我们下次再会。
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听了宋天弟兄的分享呢，我的思想又回到玛利亚身上。他无论听到什么事，看到什么事情呢，圣经记载他是反复思想。
嗯
啊，我觉得这样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不但记住神的话语，也能够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
是，其实我们不管阅读哪一卷书啊，都应该是这样的哈。
嗯，
那话再说回来，说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尼布甲尼撒这儿，
嗯，
尼布甲尼撒呢，听了但以理解释这个梦的意思之后呢，其实他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学习敬畏神、顺服神的功课，
嗯，
改变自己内心的态度。
是啊，
可是呢，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拒绝了神的心意，不肯改变。结果呢，神就用了截然不同的手段来击打尼布甲尼撒，使他变成了一个连野兽也不如的人。
那看了这个前人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要反省。到底要学习什么？神原本是用很大的耐心温柔地对待我们，但是当我们人不领情的时候，神就会改变方法，用比较激烈的方法来引导跟改变我们了。
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包括我自己在内。
嗯哼，
神呢开始的时候会用温柔忍耐来对待我们，可是呢如果我们再不肯顺服，神就会用严厉一点的手段来让我们悔改了。
嗯，
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回头顺服神，跟随神。
嗯，尼布甲尼撒的经历是经过长期的教训，终于通过了试炼，盼望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跟敬畏呢，不要让我们经历这么苦的日子哈，能够及早的回头。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内容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对，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是我的荣耀，又是骄傲。